他们讲第二个课本了，分别而破。分别而破分二，以遮破贪嗔而别破愚痴，就是对于这个三毒分别进行遮破。首先第一个呢是遮破贪心和嗔心，分二，一破因法禁欲不禁，二破果法烦恼。那么遮破贪嗔和禁欲不禁当然有直接关系，因为通过认为这个法清净而生贪，认为这个法不清净而生嗔，所以说呢在这个遮破烦恼的时候呢，首先因法是清和不清，所以说把它的因的净和不净的执着熄灭掉，那么就可以熄灭烦恼。所以第二个课法就破果法烦恼。第一个呢就是讲分二，一以所依为虚妄而破，二以互相关待而破。首先讲第一个呢，以所依为虚妄，所依为虚妄，这个所依就是讲六境，就是讲六尘。所以说这个六尘作为所依，如果这个所依是虚妄的话，那么清净和不清净的概念就无法安立了。实际上我们清净和不清净的概念是安立在这个六境上面的，如果它的所依的六境不存在的话，那清而不净的这样一种人依也无法安立了。所以此处呢把它的所依打破掉之后，它的人依自然而然就了知是空性。第一个科判所有虚妄而破，犹如幻化人，亦如镜中像，如是六种中何有净不净。那么此处也是通过比喻呢，犹如幻化人也如镜中的影像一样。那么就是说谁像幻化人，谁像镜中影像呢，就是六种，六种法。实际上这样一种六境或者讲这个六尘呢，它就是讲这个幻化的人一样，就像镜中的影像一样，虽然显现但是没有自信，这个所依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那么在这个虚幻的所依当中，怎么可能出现一个实有的清净和不清净的这样一种法呢？那么如果清净和不清净不存在，又如何产生三毒呢？所以说我们就说是我们缘清净产生贪，缘不净而产生嗔。我们这个方面，我们就它的所依就是讲六境。但是我们观察六境的时候，讲幻化人，幻化人他也是幻化八欲之一。幻化八欲当中就是讲幻术啊，就是说咒术师通过木块石块念咒之后呢，啊，就是说众这个观众你看不到这样一种木块石块，逐渐显现成幻化的人，幻化的象马。那么但是幻化的人和幻化的相貌真的显现的时候呢，这个本身它是不存在，它是假立的。色身香味触法就是这种幻化的人啊，就是这个幻化的人和这个幻化的人一模一样。那么为什么和幻化的人一模一样呢？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色身香味触法，前面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它也是可以这样了之的，因为它的法上面本身它是无自性的。法的本身是无自性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讲分析的时候呢，这样一种因，这些色身相位触法的因，它也是依缘而起的。它既然这些色身相位触法是依缘而起的缘故，它本身是无自性，就像幻化的人，幻化的人它是依缘而起的缘故，它是无自性，这个特征很明显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说幻术师念咒，然后有木块石块，然后呢就是观众的眼根啊被这样一种稍微损害，暂时性的损伤。像这样的时候呢，哦，有时候显现的幻化相马。所以这个幻化相马是通过这么多因缘合起来的，正在显现的时候，他正在表演的时候，实际上这幻化的相马是一点本性都没有，这方面很容易了知。所以说这样一种色身相位触法，它也是通过因缘合而有的，和这个幻术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比较容易接受幻术是假的话，我们实际上也能够接受一切的三法大地，一切的诸品，我们的身心全都是因缘合的，都是假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很确定说这个六种法就是幻化的人啊，没有任何差别，就是这样的。还有就镜中影像，那么当然就是说是我们在具备的这个光线，具备的镜面，具备的物体这方面没有阻隔，这些因缘合的时候呢，在镜中就会出现它的影像。那么这个镜中的影像和外面的这样一种非常相似，我们只能说相似而已，像这样非常相似，那么显的时候也显得很清楚，似乎像真的一样，但是呢就是说观察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是真的。在这个镜子当中呢，可以显现白色，还可以显现黑色，可以显现这样一种这个容貌，但是这个所谓的黑色和白色一点都没有，在镜子当中，在镜面镜子当中一点都不存在它所谓黑色和白色的本体。但是呢你说没有的时候它显得很清楚，你再说它显得很清楚，但是呢在镜子当中所谓的黑白的这样自信呢一点都不存在，它就是一个影像而已，它是一个假的影像。所以说呢六种镜就是镜中影像啊，六种镜就是镜中影像，它显现的时候呢就是完全啊它似乎是有的，那么但是呢就观察的时候呢没有一点自信可得了，一点自信可得。那么就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对照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根作为镜面啊，把我们根作为镜面，然后在我们的眼识，在我们的根识当中显现这样一种外面的三法大地，显得这么清楚，好似乎像真的一样。但是你分析的时候呢，在你的眼根面前，在你的清净的这样一种像镜面一样一种这个眼根面前显现的这样一些东西啊，在你的耳根面前显现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分析的时候没有一个真实的，全是假的。 它是假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六种境就是镜中相。那么就既然这样一种这个六种境是幻化人是镜中相，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幻化人和镜中相当中，又如何去分别说这个就是一个清净的东西，这个是个不清净的执着，又怎么安立呢？因为就它的本体都不存在的缘故，它所依不存在，你怎么样圆一个虚假不存在的东西安立了一个实有的清净和不清净，这个方面没有办法做一个能有所应。那么如果你认为的这样一种清净不清净是实有的，那么在实有的这个概念是无法安立在这样一种这个啊不实有或者根本空性的这样一种啊六境当中的，所以这个当中不可能有清净不清的这样一种这个安立的方式。所以说我们认为的这样，我们认为的这样一种清净不清净就是来自一个错觉。什么错觉呢？就认为这个六境是实有的，没有认为它是虚幻的。那么如果认为它是虚幻的时候，进而不进的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念没办法安立，没有立足之根。所以说圣者他已经证悟了，尤其是菩萨初定位，他完全的证悟一切万法如梦如幻。所以说他在了知如梦如幻的时候，他是不可能圆这个如梦如幻的东西产生一个进和不进的执着的，他没有一个进不进的执着。他可以观待你说这个是清净的不清净的，但是他自己来讲，他没有这样一种认为清净不清净的安立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他从他的自己的内心的境界当中，他没有不会认为这个是清净不清。但是如果要和你交流的话，他就只有随顺你眼中的清净和不清净的概念，说啊，这个清净的东西是空性的，这个不清净的东西是空性的。但对他来讲，他没有这个清净不清净的安立的基础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就说是如果了知道这些幻化，那就不可能真正的产生清净不清净的执着。如果没有清净不清净的执着，就不可能产生烦恼。那么下面讲第二个呢，以互相观待而破。互相观待而破呢，实际上就是观察的核心，就是讲清净和不清净，它是观待的一种概念啊，只是互相观待才能安立的。既然是互相观待才能安立，就说明这样一种清净和不清净，它本身都不实有。如果是实有的法，是不需要观待任何因缘的。所以说如果他是观待的对方，观待的其他因缘，就说明他是不是实有的。那么这个两个颂词呢，第一个是破此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破此清净可爱，第二个是破此这样一种不清净可恶，两个方面。可恶就是生称的对境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就说是这个不管是他这个清净，我们认为清净的可爱生贪也好，还是认为这个不清净可恶生嗔也好，实际上呢就说是这些所谓的清净不清净也同样是一个概念，也同样只是一个错觉而已啊，实际上并没有这样一种实际情况。所以说我们是啊，就是说一般的人他是不愿意活在错觉当中的，他还是愿意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怎么可能一直活在错觉当中，就是沉迷在这个当中啊，不愿意就是说是自省呢？应该就是有一种想要醒觉过来的一种感觉。既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一种错觉，那我们就要努力的去打破它。那么首先来讲呢，就没有不存在这样一种这个清净可爱的对境。不因于不净则亦无有净，因不净有净，是故无有净。那么这个当中就是讲到了清净和不清净实际上是观待，这个因字就是观待的意思。如果不观待不净的话，就没有清净啊，就是如果不观待于不净，就没有清净。那么因为不清净才有清净的缘故，观待的就是说因为观待的不清净才有清净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清净是假立的。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法，我们说这个清净的法它是一个无实有。为什么呢？因为它观待的不净才有清净的缘故。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如果说它不观待不净就没有清净，那么就说明它的这个清净一定要观待不净，观待不净才有净。所以说这个清净它不是一个真实的清净啊，清净不是一个真实的清净，这个方面就是非常的明显啊，就是前面我们观察这个作业和作者啊，观待染和这个染者啊等等，都是这样的，清净和不清净互相观待才能成立。所以说二者都之间都没有自信，我们就知道这样，我们就可以这样说，这个清净是不存在的。为什么这个清净是不存在的呢？因为它必须要观待不净才有的缘故。如果这个清净是存在的，它就不需要观待不净了。就是因为他观待的不净，所以说他这个本身没有自性，或者他本身不存在，他本身不存在观待的另外一个法他才有。那么如果不观待另外一个法他就没有，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清净是没有的，因为他观待其他法才有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讲到了这个眠当中是一个假有，生意当中完全没有，完全是不存在的。这个外面讲到了这个观待。那么如果我们要详细再进一步的了知这样一种清和净和不净的观待的这个内容，观待的意思的话，我们就可以再分析一下。分析一下呢，第一个就是说直接是 不敬和敬互相关待。那么就是说必须要关待不敬才有一个敬，那么就是说是关待的敬才有不敬。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这个方面案例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二者之间都是假的。比如说呢，我们就是讲到了这个一朵很清净的花放在左边，然后呢一堆粪便放在右边。那么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说这个花很清净，莲花是很清净的，它非常的干净，然后这个粪便很脏的。但是我们说这个脏的概念和这个不脏的概念它到底怎么样的呢？这个所谓的脏的概念，这个很不净的粪便，它是关待于这个很清净，所谓的这个清净莲花，它有这个对比，它才可以说这个很脏。那么莲花也是这个很干净，为什么干净呢？因为它不脏。那它因为它不脏的缘故，那么这个他说它不脏，那么是什么呀？必须要关待一个脏，把这个脏排除掉之后说这个东西是不脏的。所以说像这样就是按了一个清净的概念。那么就是说这个粪便我们说这个不净的，为什么是不净的呢？因为它就是说没有清净的本体。所以说这个清净和不清净，它如果没有一个参照的话，互相之间没一个对比，没一个参照，没一个关待的东西，直接说这个就是一个清净的东西，这个不清净的东西，这个很难安立。就像好人和坏人一样，我们这个人特别好，如果你认为这个人特别好，那就肯定有一个特别坏的人了。像这样的话，有好人就有坏人，那么有一个特别好的人，就一定有一个特别坏的人。像这样的话，他互相之间总是这样相辅相成的。那么如果单单的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说这个人特别好的话，这个没有好坏的这个观念的，好坏的观念很难以安立。所以说美丑也好，还是这样一个好坏也好，还有这个敬不敬也好，它实际上都是一种互相关待之后的一种概念，它实际上本身是这个并不存在的。这个是一种观察的方式，直接从敬和不敬的物体本身去做对比，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假立的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敬不敬呢，它也是关待有些人的状态啊，有些人的境界。比如说呢，认为这个美女很清净啊，认为这个美女很清净，是关待谁？是认为这个美女很清净呢？关待贪欲心非常严重，他内心当中的这个贪欲心很严重的时候呢，他又会认为这个美女很清净。但是这个美女是不是很清净的呢？我们说还有一个观待的方式，就是说有些人认为这个美女非常不干净，那么观待谁说这个美女非常不干净呢？观待修不净观的瑜伽士而言，观待修不净观的瑜伽士而言，他就说这个美女非常不干净。为什么呢？充满了脓血，充满了36种不净。他就把他这个里里外外做分析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真的是干净的自信，哪个地方都没有。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里面又出现了干净和不干净的两个概念呢。那么这两种概念它是安立的基础是什么？安立的基础就是说关待于欲心重啊，他就说变成了这个清净，关待于就是说是厌烦心很重的人，他就变成了不干净。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一个人，同样一个人，一个美女也好，一个人也好，实际上他就没有变的，他并不是说刚开始是变得很干净，后面突然变得不干净的，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干净的概念和不干净的概念，它也是属于这样一种一个关待不同人的这样一种状态啊，关待不同的状态出现了这样一种清净和不清净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感觉而已啊，出现这样的概念而已的。那么如果这个中观时代看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没有什么干净不干净的一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显现而已，它只是一个显现。啊，就是说没有什么清净，所谓不清净和清净的这样一种概念，这么执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干净不干净呢，它有的时候也需要关待这个境界。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属于凡夫位了，凡夫位我们就欲心很重的时候，我们有可能看一个美女认为这个很还是很愿意的，很干净的这样自信。那么如果当我们一个上次教我们修不净观，修一段时间之后再来看的时候呢，还是那个人呢，像这样实际上就发现他特别不干净。所以这个时候你关待不同的境界呢，关待不同的人的相续的这样状态，它也会出现这个净和不净的这个概念。所以说这个净和不净的概念，它这也是关待的，关待的什么？关待的每个人的状态，关待了每个人的这样一种这个烦恼的状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会出现进不进的这个概念。但是如果你关待了，就说明它不是真实的，那是一种假立的。所以说你的认为的清净的这个，你认为清净的这样一种美女，清净的这样的概念呢，它也是假的。你认为这个美女特别不清净的，这也是假的。为什么呢？必定关待了你的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它不是它的实质，它的实质是离系的空性，它离系的空性才是它的实质。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中观是照见了它的实性的。 还有一些时候呢，这个所谓轻易和不轻易的这个概念呢，它会也会出现在不同的物体当中啊。比如说呢，有的时候在一些注释就大德当中讲，他就比如说以水为例，以水为例，像这样的这个水如果出现在灌顶的宝瓶当中的时候，出现在灌顶宝瓶当中的时候，它似乎就变成了佛尊了啊，就变成一个灌顶的圣物啊，非常神圣的，然后就必须要恭恭敬敬的把手伸出去接住，然后呢喝下去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水呢，就是出现在宝瓶当中，它就变成这样一种神圣的物体。那么如果这个水出现在这个暖水瓶当中的时候呢，哦，就觉得这个水是可以喝的啊，这个时候的水就变成了一般的饮料了。那么如果这个水出现在马桶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这个水就绝对不能碰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碰了它就变成很脏的一种字形。所以说这个水呢，它出现在不同的物体当中，它出现了这么多的又神圣的又是平凡的干净的又是一个特别不干净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它就说也关带了这个不同的物体呢，才会出现这么多的事物。所以说这个它也是关带的缘故呢，这个水呢，这个物体呢也是没有自信的，也是假立的啊，这方面很清楚，很容易了知，它也是一种关带不同的物品，它是变成了静不静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这样一种现象吧。只能这样讲。还有一些呢，就像这个圣多德堪布注释当中引用根多丘布大师的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种中观的一种注释的，他就讲到了这个所谓的美丽不美丽啊，他也是观待的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习性。比如说呢，就是说他讲的例子呢是以这个动物当中的老虎为例。那么就是说这个公虎，他认为他的母虎非常的美丽。但是呢，就是说当这个母虎非常美丽的母虎出现在人面前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啊，这些人们呢就对于这个母老虎的美丽呢就是视而不见了，根本就看不到有丝毫的美丽的地方。那么人间认为的非常美丽的少女呢，在公老虎看起来呢，它就不是一个什么美丽的，像这样的话没什么美丽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这个美丽的东西到底在哪里呢？如果是换了一个境界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样美不美的。然后呢，康伯就说了，如果以牛来做裁判的话，牛就是说母老虎也不美丽，少女不美丽，只有母牛最美丽。像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这样一种这样的状态了。所以说从这方面看的时候呢，他在不同的这样一种阶段当中，他的所谓美丑啊，他的所谓静不静的这个概念都在不同的转变啊，都在转变。所以说当就是说这个人转为狗的时候，粪便是最好的最干净的，但是这个狗下一次成人的时候呢，这个粪便又变成最不干净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到底干净还是不干净呢？实际上的干净的东西也好，不干净的东西也好，都不存在啊，都是一种假立的，它必须要观待嘛，它必须要观待。所以说我们就知道，我们认为平时的我们这些思想，哎，我们就是说我们最牢不可破的这个思想，实际上在这些圣者眼光通过理智分析的时候呢，一无是处，没有哪一个是真正经得起观察的。所以说这些观待的道理分析的时候呢，这个清净也好，这个不清净也好，实际上就是说是都是这样一种这个无自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知这个清净和不清净，它就是一种假立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如果内心当中完全证悟了，完全证悟这样一种这个净和不净它没有的时候呢，就不会再说原一个清净的东西产生贪，原一个不净的东西产生嗔。实际上我们就是清净和不清净两个东西，中观师的眼中看起来都是空性的，全是离系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你没有必要对一个认为这个东西认为特别好，也没有必要对一个东西认为特别不好。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不单单是从这个物体上面，平时我们和人和人接触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认为这个人特别好。但是呢，这个地方有个注意的问题，当我们认为一个人特别好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特别不好的东西，特别不好的这样一种这个就会出来。所以说如果我们对这个人觉得特别好，当然我们就可以接近他，或者就是给他做很多事情。那么有的如果有了一个特别好的这样一种执着的时候，特别不好的这样一种概念就会出来。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说这个在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有的时候单个人，有的时候团体啊，有的时候是这样国家，反正呢就是说是我们认为极度贪执我们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呢，当然谁给我们做这些一点事情，马上就把它放在对立面，然后就去批判。所以如果他们的国家发生灾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非常好，这个方面就会出现很多和佛教的精神相悖的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分别念执着。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学中观的时候，不单单是静不静啊，还可以引申到其他的这个好坏啊， 还有就好恶啊，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个原则，能够把这样一种原理掌握了，能够把这种智慧掌握了，我们是可以平等公平的去看一切事物。所以说这一切事物呢，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一切事物当中，中观是叫我们泯灭一切的执着。当然叫我们泯灭一切执着，并不是让我们变成傻子啊，变什么都没办法分辨了，像这样的话我们最后就变成傻瓜了，它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就在实际情况的圣意的当中，它一切万法没有什么可以分辨的。但是在初定慧之后呢，初定慧之后呢，就是你对于这样很多特别的好恶的东西呢，它就不会产生特别强烈的执着。所以说不会产生很强烈的执着的时候，你不会对自己也不会对他人造成一些额外的伤害啊，不会造成你额外的伤害。所以说当你特别对一个人特别好的时候呢，也容易对他产生一些额外的伤害。有可能比如说在世间当中，一个父亲一个父母对他的儿子特别好，就可能产生一种溺爱了啊，对他来讲长期来讲是一种伤害。那么如果你又对这个儿子有一种溺爱的话，那么对其他的人他就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厌恶，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可能做出伤害他的事情。所以说当你把这些看淡之后呢，把这些看淡的如梦如幻的时候，你就可以保持一种比较平稳的心态去处理这个事情，比较公正的方式去处理这个事情。这个方面就在世间当中就算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啊，一个很正直的人，很善良很正直的人。所以他不会有，他因为没有强烈的啊，就是偏袒，没有强烈的这样一种贪嗔心的缘故，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就一定是很公正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实际上中观的智慧啊，中观的智慧是非常深深非常广博的。我们不会不要认为就是只是那么一点点的宋词当中进一步进一步。实际上把这个展开之后，中观的智慧非常广博。像这样的之后呢，你圣意地当中你知道怎么办，世俗当中呢也能够非常合理的处理。因为你的心态越学习越平和，越平和之后呢就越遇到事情的时候越能够冷静的去处理。所以像这样的话既不会伤害自己也不会伤害他人。像这样的话也是符合的佛教当中说在这个两个修法，一个修法就是说不害生人天嘛，一个是观空正涅槃。所以说就是怎么样不害呢，对自己也不害，也对别人不害，首先不能害自己。所以说怎么样不害自己呢，你就了悟这一系的这个贪嗔都是平等的。这方面呢就首先不会伤害自己，然后不会伤害自己也不会伤害他人。这个方面就是就说是这个不害生人天，然后呢就再观空呢，观空也正涅槃。这个方面就可以活在人定就正上圣决定圣等等都可以如实如实了知的。所以说中观的这个智慧是中道智慧，不单单是就是说是生意当中怎么样，在绵当世俗当中他也能够得到一个中等的这个中道智慧的。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不清净方面是不存在。那么就是说是不清净方面呢，就是破持对于不净生厌恶心的这样一种这个观念，不因为净相则无有不净，因净有不净是个无不净。那么这个观察的方式实际上和前面是一样的，我们只不过就是把这个不净呢去观察。那么有没有一个特别不清净的东西呢？特别不清净的东西也没有特别不清净的东西也是没有。因为什么呢？因为不观待于清净的相，它是不会有不清净的相的。因为有了观待的清净的相，才有不清净的缘故呢，是故无不净。所以说没有什么不净的。这个实际上这个讲法已经从某个角度来讲，已经非常接近于密宗当中的这个要清净的这样观点了，非常接近的。所以说密宗当中他也是说，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呢，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没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东西，这个方面呢都是没有的。所以说他在修持的时候一定是在空性。如果我们把中观当中这个净不净的这个观点搞透彻了搞通达了之后呢，在这个要接受密宗当中的这些观点很容易非常容易。因为清净不清净它就是一个概念嘛，就是一个概念。而且密宗它就是实行这个，就是实行这样完全打破清净和不清净的概念了。所以现在中观中当中就是逐渐推理慢慢的升起这样一种这个角色。那么就密宗当中就是在这个角色基础上直接去再进一步打破更细的这样一种更微细的这种概念的执着。所以说在很多讲的时候呢，什么叫做所谓的这样一种密宗呢？密宗叫清净观，就是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特别清净的东西，没有一个特别不清净的东西。所以说有些大德打比喻的时候说，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修密宗修得特别好的人你如果想要以密宗这方面做一些借口来实行这些烦恼的话，像这样的话，如果别人请你吃饭，给你送一盘你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再送一盘你不是很喜欢吃的东西，这个时候如果你就是说有分别的话，这个时候不是说你的显现怎么样，而是说你内心当中的确有这样认为这个好和不好的概念的话，你还不是真正的学密宗的人。真正的学密宗的人，他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认为这个特别好，然后这个特别不好，这种概念他是没有的，因为他密宗一定是在空性的基础上去实行的。然后呢就是说他如果给你很极端来讲，他给你端一盘粪便， 再给你端一盘很美的食物，这个时候严格来讲，如果是个密动行者，他绝对不可能分辨，这个粪便特别不好，然后排斥他，这个食物非常好，我要用它，这种概念是绝对不会有的。如果你有这种概念，你还没有达到密动的程度。所以说他就是要，就是说真正来讲呢，的的确确哪里有清净和不清净的东西呢？这个已经在密动当中已经不是一个思想了，它不是一个概念，它一定是要实行的，一定是要去做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做，我闭着眼睛去做，我就是密动行者，没有这样的，天天都要这样啊。就是说今天我这一次场合当中，我为了显示我的密宗的身份，我就喝出去了，我相当于我就是吃一口粪便吧。像这样的话不是这样，密宗当中不是说这样的，他就说是这个是一种常态，他是一种常态，他就说是如果真的要说每天都要这样做，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实际上不，这些东西不是装出来的，装是装不了的。所以说他一定要有这样境界才行，他必须要这种境界。所以说这个境界来自于哪里？这个境界来自于他空性的这个证悟，就是没有清净和不清净的概念，的确没有啊，的确是没有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说真正来讲密宗，它是最圆满的，那最殊胜的，他就是把这些概念全部给你打破掉了，都打破掉之后呢，然后是让你啊一下成立强制性的超越这样一种最细的概念，然后让你就达到了一种本来清净的法界当中啊，这方面也是算是一种空性的中观和密宗之间的这些稍微连接，但中观当中它就是没有讲的这么广大，密宗当中把这些东西的讲的非常的这个圆满，非常圆满，就这方面讲的。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的是破国法烦恼。破国法烦恼呢，若无有净者，有何而有贪？若无有不净，何有啊？何由而有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是没有清净，那就不会有产生贪心。那么如果没有不清净，就不会产生啊嗔慧。因为前面我们分析了这种清净和不清净是不存在的。如果清净和不清净不存在，原清净生贪和原不净生嗔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果法呢，也是不会生起来。所以这个果法实际上生起来之后，也只能说明它是无是有的，啊，无是有。关键问题在于怎么样来熄灭啊生贪和生嗔的这样一种它的这样一种因。这个因如果一定熄灭之后呢，它的这个贪嗔是一定是没有的。但是呢，对于贪嗔本身呢，也可以知道是它就是一个，它就是一种无自性的生贪生嗔的当下，它也是一种空性的一种状态。然后呢，就是说它的因呢，清和清净和不清净，也是这个实际上也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无自性的无实有的。因此说呢，这样一种中论当中啊，讲到了很多很多这些殊妙的智慧，我们一定就是说要再把它们放在我们心中去反复实践，来打破我们对这些一些万法的这实质啊，那这个作用非常明显。就是我们在反复学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些是假立的，平时我们的这些认为的根深蒂固的概念，一观察之后呢，彻底已经颠覆，至少从观念上面已经颠覆了。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基础上呢，必须还要实践啊，去实行空性，首先修单空，单空修纯熟之后呢，再修离虚空的话，就可以逐渐逐渐啊现证法界。那今天讲到这个地方。